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关注你个人的婚姻家庭。很感恩我们这个节目呢，每一个月的第2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我记得前一阵子在公司分享了有关于精神健康的这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提出，就是你的精神健康跟你个人的人际关系还有婚姻家庭是有密切关系的。非常感谢神，今天晚上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我相信听众朋友非常熟悉廖医生。廖医生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会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无论是你个人也好，或者是你的家人也好，在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来自广东的徐姊妹在线上了。喂，徐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廖医生好。
哎，你好，你好，徐姊妹，
你好，
是很高兴啊，徐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说好吗？
就是我从小就很忧虑，从小的时候开始，就读书的时候，然后又考了一两分，考就成绩特别的差，然后就是整天你就那个就感觉特别的害怕，
是，
特别是上数学课的时候，那个数学老师很凶嘛，就特别的害怕他。
是。
性格挺内向，挺孤僻，就是说，一个人也没有朋友。
是。
我今年46岁了，就是一直也小时候也不知道这是病，也没有看医生，也不知道这是病。
是。
直到2010年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突然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了，就去医院里去那个，我以为那个神经科的是看精神科，我就去那里看了，医生开了那个药啊，吃了大概睡了6个小时吧，早上就很早就醒了。
是。
早上就是说睡了大概6个小时，现在就是说这个入睡困难了，然后早上起不来。大概睡了6个小时吧。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专注，然后生活也没有规律。就是挺爱幻想的。
是。
老是沉迷在幻想中，然后又没有行动的能力。
是。
做事情老是没看不到，反正也不想做事了。怎么看感觉做事特别的痛苦，也不想动啊。就是。再加上身体还有挺多其他的毛病，你身体一不舒服，人的心情也不好了。你就身体不好啊，又没有工作的能力啊，然后也又很担心嘛，因为也没有收入嘛，要生活也没办法生活，就 身体也不行了，然后也是搞得心情也不好了。
是是是。徐姊妹啊，我稍微把你讲的再重复一遍。你说你小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内向，忧郁，念书念得不好，所以心里面常常会害怕。那性格呢就会很孤僻，特别害怕那个数学老师。当时小的时候不知道这是病。你说你现在是46岁吗？
对，
好。然后呢，你说你2012年的时候呢，因为睡不着觉，是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吃了药以后就是能睡六个钟头，对不对？
不是看了精神科医生，是神经科。
哦，你看的是神经科，他给你药物。
我以为那是看精神，那是精神科，我也不知道看哪个科。
那医生当时怎么说？
医生，我就说睡不着觉嘛，医生就开的那些药嘛，开的又是什么脑蛋白呀、又是那个安眠药啊，
是是是，
又是那个镇定剂啊，那些我也记不清了，我现在时间我也记不清了。
好，所以那个时候吃了医生的药以后，你能睡六个小时，对不对？但是呢，
2010年的时候，
有一年是这样的。
不是，我是说2010年。
我知道2010年的事情。从那以后呢，你做事情就没有办法专注，幻想，不想做事情。
不是的，不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从小就是这个样子。我看我从小读书的时候呢，上课反正也不专心，反正脑子里随着在想其他的事情，听不懂啊，我又没有专心听嘛，没有从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从头到尾听了。听了几句啊，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自己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你
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幻想的呢？
幻想，我也记不清了，好像小时候就挺爱幻想吧。
好，你说是2010年，但是现在呢是2021年了，也就是说11年以后，对不对？
就是2010年的时候就睡不着觉呢。
好的。所以今天你想打这个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毛病呢？到底是焦虑症呢，还是抑郁症呢，还是个什么病呢？
好好，我
到底要怎么治疗呢？
好的好的，让廖医生直接问你哈。
徐姐妹啊，我想问你啊，情绪有没有很多不开心啊、闭关啊、很负面呢、好像自责没有用啊、没有希望啊、好像做人很不开心啊、不想做人这些想法？
我就是从小就是很忧郁呢，就是天天都不开心。只要一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就不开心，反正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觉得反正就是天天就是很不开心嘛。你除了看电视的时候，我妹妹说是，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刚才还笑还开心，哎，一不看电视了又不高兴了。
你从来有没有哪一个阶段是比较开心？比较生活比较满足的？
没有，从来都没有过。
也就是说从小的时候到现在，你现在是46岁，这是你记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吗？
没有。
就
是小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有时候那个，我小时候才几岁的时候，去姑妈家的时候要叫那个姑父啊，我爹爹叫我叫他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到他就挺害怕，就不敢叫他。
所以
亲戚来我们家的，我就很不喜欢亲戚来家，又要喊他们呢，我就很害怕，又躲在屋里，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徐姐妹，我想问你啊，你跟身边的人，你的家人呢、朋友相处啊，关系怎么样啊？大家生活能够互相有很多互动啊，跟家人有交流嘛。
没有，我的爸爸妈妈本来都不是那种，都不是喜欢说话的人。爸爸有什么事憋在心里面呢？妈妈也是啊。后来我妈妈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又得了精神分裂症。
哦，妈妈在你小的时候十几岁患了精神分裂症，对吗？
在我几岁的时候，妈妈就有一次就疯掉了，就信那个迷信，信好了之后呢，后来在我大概是十六七岁的时候吧，她又得了精神分裂症，她老是说睡不着觉，老是喜欢在家哭哭啼啼的。
徐姐妹，我想问你，平常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坏习惯呢？比方说喝酒啊，一些不健康的活动啊，不好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啊？
我就是，反正酒我是不喝的，不喝酒啊，但是就是生活没有规律，老是不吃饭了，老是。反正在我们农村小的时候嘛，那家庭条件也差嘛，反正我又嘴又刁啊，反正就是吃咸菜啊，吃点青菜啊，吃肉那简直是一种奢侈，对我们家庭来说，就是自己种一点青菜就那里吃，反正总感觉老是觉得这个肚子窝，反正生活也没有规律。我妈妈她也是挺内向的那种人呢，也是做饭也没有按规律做，一个忙起来的，但也不知道做饭了，就等到他做好饭了，肚子也窝过去了，也就是说都窝过又不要吃了。该吃饭的时候他又还没有做好饭。
是，就是妈妈没有规律的做饭给你们吃，对不对？
是啊，就是反正我跟别人啊，人家都说是我跟别人不能长久，就是说没过多久啊，就反正跟人别人呢、啊、跟家人的关系都不好。
是
我妹妹的关系我也跟她搞不好，她的个脾气又暴躁啊，她跟她老是跟那两个喜欢吵架。
所以你们家只有你跟妹妹两个人吗？
是啊。
你妹妹有没有像你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忧郁啊、害怕啊、幻想啊、不想做事儿？
她倒是性格开朗，她倒是不忧郁、
哦、好的。
她因为哪个，因为她读书她成绩特别的好。她跟我不同，我就是什么都搞不懂。
好的，
我去成绩。
徐姊妹，
她挺聪明。
好，那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哈。
徐姐妹，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有没有机会到外面工作啊？有没有工作的机会啊？
就是出来嘛，从在家里嘛，在家里啊，就是不结婚了嘛，结婚了离婚嘛。我前夫说是我不能帮他一点，好像就是说我拖累了他嘛。就是说我这个人遇到什么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就很害怕，不敢去面对。他觉得我不能帮他一点，他在外面打工挺辛苦嘛，挺辛苦。然后他就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嘛，找了一个，然后我就回娘家了嘛。回娘家了，就我的父母也都是有病的人，也都身体不好，妈妈也说老睡不着啊，他也不能够吃精神科的药，吃了之后就医生说不能再吃这个药了，不能再住院用这个药了，用这个药了
是
生命危险的。
好的，
我妈妈就不能吃。
好的，好。
就回家来了，就一直就反正就是没有工作，我父母就巴不得我出来工作，我又挺害怕，又不敢出来。
是。
后来爸爸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行的，还是叫我妹妹把我弄出来的，弄出来打工啊。老师，人家老师这个厂里不要我，都说是我太慢的。
明白。
好，徐姐妹，我听到你告诉我们你的情况，这么多年来都有长期的情绪问题，有焦虑、害怕，好像生活很多事情你都感到没有信心啊，好像焦虑啊。
是啊，我就是感到没有信心了、啊。 然后也自杀过，也自杀过呀。
嗯嗯，所以啊，我听到你以前有机会看医生，但是我现在你的情况，我们都是属于一些很长期的焦虑症。
是
啊，你当年焦虑症严重的时候，都有一些人有忧郁的症状，好像自杀的念头啊等等。
是，
但是长期的焦虑症不单单是靠药物见精神科医生就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个是很长期，需要用一些生活的方法改变啊，一些健康的生活才可以一步一步可以有康复的机会。
是，
我鼓励姊妹，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有没有一些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的服务？
嗯，
药物的功效可能是短期比较有效，但是你的情况是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的情绪都是很焦虑，容易害怕，很担心，这些是长期的焦虑。我们建议就是有几方面你尝试要留意。第一就是多做运动，能够有活跃的生活，白天有多一点活动啊，干活啊，外面多走动啊，多做运动。第二就是能够找到一些活动你感觉有兴趣有满足能够投入的，无论是工作或是一些兴趣活动，一些你感觉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你就尽量投入，找到自己一些满足，能够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信心啊，能够自信心慢慢建立起来，你才有机会改变你的生活的态度，改变你长期的焦虑。
是。
第三就是尽量不要自己一个人面对，能够开放自己，能够接受一些朋友外面的人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帮助，他们关心你，陪伴你，鼓励你，你的自信心，你的情绪才有机会慢慢一步一步好起来。
是，
药物可能是短期有一个帮助，但是长期都不是靠药物，一定要靠你在生活的态度啊，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啊，有兴趣啊，能够白天能够多一点活动啊，你的情绪、你的焦虑才可以好起来。
是的，是的，这是廖医生给徐姊妹的一个很好的建议哈。从小开始有这样的问题，不单是需要药物，更重要的是有人能够关心，有人能够陪伴。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也求神帮助这个姊妹呢，能够找到合适的陪伴她或者是帮助她的一些辅导，或者是主内家人。
为什么要等到失望的时候？
最近老是从身体上面走不出来，一点都不想活下去了，感觉好累。
我爸让我们这个不能动了，就想自杀，能不能得救？
我就是比较恐惧心理呗，就是有点焦虑，胡思乱想，老是担心这样不好的事情，那样不好的事情，担心呗。
为什么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投靠你，我的神。
在圣经里，神一而再地说，不要惧怕，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神对我们的邀请。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爱里，因为在神的爱里面，不单没有惧怕，他的爱也可以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口，释放我们内心的痛苦。神知道我们的惧怕常常是来自于我们伤痛的过去。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他以恩典围绕着我到永远。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呢。 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进行了20分钟，那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安徽崔姊妹的电话。喂，崔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廖医生你好。
崔姊妹你好。
是，你好崔姊妹。是，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请你说。
嗯，就是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廖医生，我这个我现在我想停药的话，可不可以？我就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吃药，然后到现在我觉得药没有多大的效果，我就觉得而且把我吃得很胖，就是吃药造成的很胖，所以我就不想再吃了，能不能停呢？
所以你从去年11月份开始吃药吃到现在，但是呢没有什么效果。我想知道的是，你要让我们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
吃的是盐酸舍曲林和阿利泰唑口崩片。
是有关于抑郁症的药吗？
对，一个是焦虑症，一个抑郁症，还加上强迫症。他说比较，就是当时医生就说这一种药比较对症。然后呢，那个阿利泰唑呢，就是治疗抑郁症的精神症状。他说，
是
因为我这个病已经成为慢性的了，已经有10年了，中间有8年没吃药了，所以他就觉得，因为我这个症状他听到以后觉得像是精神上面有问题，然后又开的阿利泰唑。
是是，所以你今天就是想来问亮医生，你吃了这个药有副作用，是因为你吃了会胖，对不对？
对，而且胖了很快的，从10月份到现在胖了有十几斤了，然后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上了，然后觉得特别，感觉是不是药物的副作用特别明显呢？而且没有这个药物呢，也没有多大效果。我觉得我反而以前还有提不起来精神，就是很乏力、很嗜睡，每天都很困。白天也困，晚上也困，每天都想睡觉。
哦，是是，好，那我们请教这个廖医生。
崔姐妹，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刚才讲你的情况有10年的时间，我想问你这半年药物给你的效果有没有一些帮助啊？有没有一些改善呢、进步啊？
有一点呢，就是我听别人讲话咳，就是我跟别人讲话，如果就是说别人咳嗽的话，我就会有紧张。这方面有好多了。强迫症状也有一点好。就是强迫的思想思维，然后其他的就是提不起来精神，就是抑郁和焦虑也还好。就每天我都在听到，每天我都在听广播，我觉得焦虑还好吧，就是没有劲，就是很乏力、很嗜睡，就是厌食一开始有，后来就没有那个作用，那个明显的，就然后就变得很能吃了，然后就越来越能吃饭了。
晚上睡眠怎么样？
晚上睡眠也很好，就是特别能睡觉。一开始的时候半夜就醒了，刚开始那个药，后来就成夜都能睡着了，然后白天也能睡觉了，然后白天晚上都能睡着。
你可以告诉我们多一点你的强迫症的思想是怎么样的，有多严重啊？
就是圣经上面说不可就是恨人，不可淫乱，不可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往反的方面，反方面想，就是，如果说，就是强逼性的思想，就是说站到阳台上，我知道不应该跳下去，跳下去会死的，但是我就会想，如果跳下去了会什么样子， 然后但是我就知道我不会去跳的。还有就是看到菜刀，看到什么危险的东西，还有开水瓶啊，我知道不应该浇到别人身上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刚生孩子的时候，刚那小孩我要倒开水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是倒到小孩的身上是什么情况，我就会想这些。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就会想。
啊，翠姐妹，我听到刚才你告诉我们服用药物有半年的时间，刚才你告诉我们的两种药可能都对体重和胃口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最近的体重增加的现象可能跟这两种药没有多大的分别，没有关系，但是可能跟其他的原因啊，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比平常的活动量啊，吃食物的分量啊要多留意。但是第二种药就是阿伦派唑，是一种抗焦虑药啊，就有镇静的作用，所以就容易疲倦了。所以你白天累可能是这个药的分量，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沟通。但是刚才我听到你的告诉我们，就是服用药物之后不是没有进步，有几方面都有进步，就是你听到人咳嗽的时候的焦虑减小，第二就是强迫症的思想改善，第三就是焦虑小一点，这几个都是有明显的帮助。
是，
我可以告诉翠姐妹，就是通常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忧郁症是比较容易对药物产生很好的反应，相对强迫症就比较没有这么明显，但是都有一定药物的疗效，所以你一定要，如果你真的这几个月服用药物之后有改善，刚才你告诉我们几方面都要改善，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沟通，就是怎么样用药物的治疗可以帮助你尽量避免副作用。刚才讲体重的问题可能跟这两种药没有关系，但是疲倦白天容易累就有一点可能，所以你跟医生沟通。第二就是如果你感觉太胖太重的话，就要找办法控制你的饮食啊，你的做多一点运动啊，这方面去想办法了。第三就是通常如果无论是忧郁症无论是强迫症都好，如果药物的治疗的效果不太好，通常有三个方法。第一就是增加药的分量，第二就是改药换另外一种药，第三就是加另外一种抗忧郁药，就是两种抗忧郁药才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所以翠姐妹如果有忧郁症也有这个强迫症，如果是现在药物有一点点的进步改善，但是不太还是不够，就一定要跟医生沟通药物是不是要增加或是改药改另外一种药。我鼓励不要放弃，因为一定要找到进步康复，你的生活才会一步一步正常过来。
是是是，廖医生给的建议非常的宝贵哈，就是说体重的增加应该跟你的活动量是有关系，所以呢跟药物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的疲累呢跟药物有关系，所以这个你就要跟医生去沟通去讲。那我们听到就是你吃这个药物呢的确帮助你了很多，比如说强迫症好了很多嘛，对不对，睡眠也好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他的问题，我们也要看他的正面的一面。那只是呢鼓励在你有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比如说疲累这一方面，能不能够跟医生再沟通，能够有进一步的改善好吗？
就是我还害怕见人，怎么还是以前就害怕见熟人，现在还是害怕，这个问题要不要紧呢？就是
最好就姐妹最好就一步一步来，就是你可以找一些你不害怕的人啊，最好的朋友啊家人陪伴你，尝试找机会跟外面的人相处，一步一步有一个 身边有人支持你陪伴你，慢慢你自己信心增加了，慢慢锻炼就可以增加见外人的机会，怎样一步一步来就比较容易克服这个焦虑。
对对对，很好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你其实呢，我过去跟你这样的互动呢，发现你进步很多。所以崔姊妹啊，你一定要好好的依靠神，相信神会给你力量。比如说你怕人跟人互动的这件事情，你也是好好的仰望神，祷告依靠主，好吗？
好的，
我们也为你祷告哈。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不用放弃了，因为强迫症的症状好像几个月，崔姐妹几个月已经有一点明显的进步，
对，
已经是很难得的。
对对，真的是很难得。所以再次的说，你要看这个药物带给你的好处这一方面。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好不好？那这是来自安徽崔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就是净身健康热线。所以呢，希望你能够记住，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就记得这一天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浙江福弟兄的电话。喂，福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好，廖医生好。
哎，你好，
福弟兄你好。
是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是的。
很高兴啊，福弟兄，我们能够跟你这样的通电话。你今天来电话应该是找廖医生的对不对？
是的。
你就直接说吧。
那我想就是想咨询一下廖医生，就我的女儿就是今年就是15岁了嘛。她去年的时候是国庆节就去医院里面检查，然后就出了那个是重症抑郁了，重度了了。然后他我看他平时抑郁症我们也都不懂嘛这方面，然后就是看他平时啊心情各方面都还可以，然后就一直拖啊拖，然后刚开始呢医生就是那个精神科的那个医生嘛给他开了这个手曲灵，然后吃了就是吃一片的。然后嘛吃不吃了感觉也没什么作用啊，就是效果也没有跟平时差不多吧，心情也是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毛病，就是我们也是到现在也是这样子认为的。现在不是5月2号了嘛，然后就是再去医院去看了一下，然后去在那个睡眠科检查，就是那个脑电图啊，就是去甲肾上腺素啊，多巴胺啊，还有五羟什么色啊，啊，这个指标都达到好几千了，然后就开了一些药，也是手曲灵，它现在就增加到2颗，然后还有一个是丙冒酸镁晚4片，是1颗，它是早上吃1颗，晚上吃1颗的，就这个情况。然后我女儿她感觉就是心就是胸闷闷的，就是想。就是那种呕吐的感觉，然后他平时呢也都躺在床上不活动，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请教医生帮我解答一下。
好的，那个我再问一下，就是说你说去年国庆节的时候女儿患了这个重度的抑郁症，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们带她去看医生？
就她自己说嘛，她说自己心里面不舒服，然后她嘛在网上啊抖音上面啊聊啊，然后他就 感觉自己已经对上了嘛，就是说。
哦，他自己在网上看一些资料，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患了抑郁症，对不对？
是的。
哦哦，所以他在跟你们表达，所以你们才带他去看了医生。
哎，是的。
哦哦哦，你的女儿，我觉得她虽然十五岁，但是呢，她也知道自己的情况，所以以现在目前你刚才表达的情况来看的话，女儿的情况挺严重的。你说女儿现在什么都不做，只在家里面躺着吗？
对，躺着玩手机，运动啊，各方面让她心里面都是清楚的，就是不活动，自己办不到了。
你是说她办不到？
对，办不到，没这种信心去办。她自己懂是懂的。
哦，
各方面他说运动比较好啊，
嗯嗯，
各方面他都知道的。他还在抖音里面那个抑郁症那个群嘛，差不多有三四十个那些朋友都在一起交流的都。
哦哦，好，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就是说想问他关于女儿的这个他的病情，他现在在吃药当中是不是？
哎，是的，原来的话就是吃一颗的索取灵，就是没跟平时吃不吃都是一个样的，心情也是挺好的，说说笑笑都挺好的，跟人沟通也都可以。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五月二号去看了以后，那些指标都达到好几千了，多巴胺啊、去甲肾上腺素啊，都达到好几千了。这个是睡眠科出的那个结果。
所以你的疑问是什么？
我的疑问，我也不知道，就想，廖医生帮我判断一下，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是不是该不该停药？还是，他就是感觉身体方面很不舒服了。
嗯，傅弟兄，我反而想知道，女儿今年十五岁，她现在的表现呢，在学校啊、学业啊、读书啊、精神啊、记忆力啊这方面，应付的怎么样啊？
记忆力方面呢，我看他说话平时我自己都感觉他半信半疑，真真假假掺杂的了，就是不想读书的原因。记忆力方面他说不好，然后读书嘛，他说就坐在那里发呆，然后他说一般抑郁的话不是有那种倾向的嘛，但是他的话也很怕疼，也很怕那种死的，就是这样的。
嗯
嗯。他平常有什么活动啊？有没有写照生活啊、兴趣活动啊、运动啊等等？
都没有。
所以他很多时候就待在家里，对吗？
对对，读书嘛，他偶尔也会去读，跟人交流嘛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逼着他去读，他才会去读。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太逼他的话，他医生就嘱咐了嘛，他说这种不能太逼，然后就随着他的性子来，会好得快一点。
嗯，他睡眠呢，胃口怎么样啊？
胃口很差，然后睡眠的话也就一般般吧。他说自己睡嘛是睡的差不多十点多钟能睡，不知道后面有没有醒我们也不知道。
嗯，他都有想学，平常都想学校啊，想课，对吗？
平常就这两个月都没去了。
哦，他已经停止学习，就是不上学了，对吗？
他就不想去，休学也没有休。
没休学，但是这两个月没有去学校。
是的，他说读不读一样，都听不进去。
哦。
嗯嗯，因为如果当时是到医生面对面帮他做一个评估，不是单单做一些一些好像电脑想的很错误的检查，是一个镌刻的检查。如果医生跟你们说他是重度的忧郁症，这个就按照重度的忧郁症，通常这个年纪都需要药物的治疗加强心理辅导。
嗯，
因为这个年纪 很需要，就是让他一步一步做一些心理的自尊，让他的不单单是靠药物，因为这个年纪对药物的反应啊效果没有成年人怎么好怎么有效，所以一定我们不是几个月服药回家就靠这些药物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
是
我希望傅弟兄能够就是找到一些可以帮女儿做一点心理咨询的服务。因为如果是已经好几个月好像康复也不太好，已经有增加药物的分量，另外刚才你告诉我们有两种药这个我们都担心这些药物是不是做成一些副作用啊，能不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好像有两个月都没办法读书啊想学，这个都是很担心，就是他的康复不太理想。
是
最好就是有一些药物以外的方法，刚才讲就是找一些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第二就是怎么样推动他有一些活动，一些兴趣活动做一些运动，因为运动都可以帮助他脑部的分泌。刚才你告诉我们去睡眠科帮他检查的时候也是很高，只是多巴胺啊去甲肾上腺素都好，但是都一定要保持有足够的运动，这些才能够维持的好。
对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啊，傅弟兄，就是说除了看医生以外，要帮他找心理辅导的这个专家。你们在那里能够，我想国内现在也应该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资讯的专业人士，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找一下，帮帮你的女儿。她平时如果不愿意上学的话，你们有没有鼓励她做一些活动啊？
就我们也忙，就把她跟我妈待在一块，两个人就在家里面各自干各自的事情。
哦，所以他是跟着奶奶住在一起。
是的。
那你跟你的太太就是在外面不跟他在一起对吗？
是的，晚上都过来陪他的，白天的话星期天因为我们也要主日的嘛，然后就是聚会啊什么的是在一起的，平时的话都各忙各的。
哦，我觉得忙是也为了这个家庭，但是现在家庭出现了问题，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也要想一想这个忙是不是应该把他的时间就是把它缩短一点，然后呢陪一陪女儿，因为这个阶段很重要，在这个阶段里面他患这个重度的抑郁症，能够有家人的陪伴，能够找到好的心理咨询师，再加上药物的治疗，让他能够康复过来的话，对他的一生啊，将来一辈子都会有帮助的，好不好？千万不要忽略。
那我找一下那那心理咨询师的话，我原来的话就是顺带啊，就给他就是门诊那种心理咨询的医生嘛，他是谈一谈一个小时，谈了差不多两次吧，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我问我的女儿，她说谈不谈一个样。然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嘛，他就心情很暴躁的，然后医生说这个谈的话是没效果，他说做心理咨询，他说这个钱浪费了，没必要，他说。
哦，其实不是这样的，廖医生也是专家，在香港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那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常常强调的是，尤其是抑郁症是双管齐下，加上家人的关心跟陪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另外我想问傅弟兄，女儿以前在学校啊读书啊成绩好不好啊？
成绩也一般，好不上不上，都是一般的。
因为听到他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到学校上课，这个都可能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害怕 再回到学校啊、面对学业的压力，如果有这个心态，就容易就是有一个逃避的心态，就是越来越怕，越来越不愿意想学，
嗯，
越来越大压力，因为将来他都要面对，就是下一年下一个学期是不是再一次回到学校？如果真的这几个月的病情没有很好的改善，都避免就是要他面对下年再回到学校的这个精神压力。
对，
我建议到一个适合的时间就又跟他沟通，是不是有其他的安排，比方说其他的训练的机会啊，其他的学校啊，其他的课程可能在你们哪边可以安排得到。如果他喜欢有其他的安排，他比较接受，这个也是可以让他避免要面对想学这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对对对，其实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女儿，就是说也不要为了学习担心，就是说哪怕现在好好的养病，就是说用尽各样的方法把病能够医好了，最多就是退班嘛，退一班再继续的念下去，比别人晚一年能够上大学也是没问题的，就是给他一个心理，就是让他不要太在意跟太紧张这件事情。那傅弟兄啊，我知道你也努力了，但是呢试试看吧，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可以试着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也为你们祷告，让你们能够找到合适的心理咨询老师帮他，好不好？
好的，感谢主。
好，
我还有疑问，就是问一下廖医生，他就是单光靠药物的话，他是这个指标啊，就比如说这多巴啊各方面的话，他都达到好几千了，是下不去的是吧？
如果是有一些小朋友，有些年轻人，他们的忧郁症，通常如果对药物的反应比较好，通常两三个月已经好转很多，已经康复得很好。但是女儿的情况，我担心就是她的个人的脑部的，每个人都有不同，对药物有不同的反应，可能对药物的帮助不是很大。所以刚才我就强调，一定要找。如果有的话就找一些能够有效的心理咨询服务，另外就是多做运动，找到自己的兴趣，能够一步一步推动他有多一点动力啊，信心。
对对对，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这是来自浙江傅弟兄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来自湖北白姊妹的电话。喂，白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
老师你好。
哎，你好，
你好，你姊妹你好。
你好，白姊妹，你是第一次打这个热线电话对不对？
第一次。
好，那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在这里，你有需要的话你就直接的说好吗？
啊，好的。
我
现在我就是我女儿。原先凌晨牧师给我们做了祷告的，我也打过电话，是做祷告的电话。那么现在呢，这几个月过去了，我女儿怎么在医院里心理精神病的医院里等了三个多月吧，101天，她的情况呢好得很多，好得很好。但是呢，现在她是因为她是。研究生毕业，那个时候在病之前病了十几年，在之前呢就在网上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买了想做去做生意。那个时候他因为他上不了，他以后毕业以后是在大学当老师，后来就是因为病越来越重，就上不了班呢，就又没有专症。他自己在网上买了很多东西准备做生意。那么现在呢，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买东西，买的到现在呢买了快有1万块钱的东西吧，小孩的什么用生活用品呀、
好的， 白姊妹，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要把握时间。那就是不好意思哈，就是我想问一下，你的女儿，你说她住院，她是因着什么病而住院的呢？
就是大喊大叫啊，就是一直不怎么、后来就是教会里帮她祷告以后，在家里祷告到趁水以后，她就出来了啊，原先不出来呀、就是大叫大叫，又骂人又大叫。
好的，
原先
我想问的是，她到了医院嘛，医院医生怎么说？
医院给可能还是精神分裂症这一类的吧。
所以说她是精神分裂症，她在医院住了多久？
101天。
好，住了3个月。所以他现在病情好了吗？
好的很好，好的很好，但是有时候还是有那种原先的那种痕迹暴露出来。
他住院住了3个月，已经康复了很多，但是你说还是有问题，对不对？
有时候不是完全，就是有很少的时候。
那他住院出来以后，他有没有继续的吃药呢？
有的，
还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对。
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一个，他就是不是刚才说了吗？那个买的东西，他是为了做生意，他现在一天到晚就想着要去摆地摊呐、或者是要卖什么东西啊，一天到晚就钻在那个里面。他好像就把这个钱不卖出来的，就浪费了钱。一天到晚就在这方面。再一个呢，一到每天呢，就要我们带他出去走路，就带去。但是呢，今天不是下雨，他就没带去。但他在家里早上很有一点不安的那种表现出来，我就有一点担心。因为医生说过了好多人，他说这个病怎么不好呀，怎么怎么的就容易犯，我就是有一点担心他这个。
是你担心他的病会复发，对不对？
对。
但是你刚才说他有继续的吃药，对吗？
对。
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
我怎么来做让他不复发？就是再一个呢，就是他有时候我要多说一句话，他就很烦。不知道我。
你担心？
再一个呢，看问题
是。
再一个呢，看问题很幼稚，就在那个中学生的那个时代的那种问题，好比说，决定一个事，他很固执，不更改。
是，好，那我们让廖医生跟你说。
姊妹，我听到儿子的情况是属于女儿的情况是精神分裂症。我想问有尝试过停药啊之后复发的情况吗？
没有，他这才出院1个多月嘛，不到2个月。
好，
是。
我们就是按照平常我们的了解，精神分裂症最重要就是避免再一次复发。
对，
通常有几方面就可能比较保证复发的机会减小。第一，最重要的就是继续按照医生的指示服用药物，因为药物精神病的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是很有效的，可以控制脑部的分泌，让患者不会容易再一次有失调会复发。所以作为家人一定要鼓励帮助提醒患者要按时服用药物。第二就是不要喝酒啊，保持睡眠足够啊，不要太多的压力啊烦恼啊，这些都是避免复发的一些因素。另外一个很重要，很多家人呢、特别是父母亲啊都不太了解不太留意到的， 啊，就是原来是如果家人，特别是父亲母亲，太多的情绪，太多表达自责的情绪，对患者有很多造成一些心理压力。我们外国啊，国内都有很多研究，就是如果家人有很高的表露情绪的情况，就是我们讲就是高表露情绪，英文就是 high express emotion，
是高，
简称就是 high EE，
嗯，
就是高表露情绪，
就是把你自己的情绪表露给孩子了。嗯、
对，这方面研究就是，如果太父亲母亲太多这些情绪的表露，对患者当然我们是出于对他的关心啊，对他的忧愁啊，希望他们听我们的看法啊，这个是出于一个好的目的的。但是很多父母就是容易过度太多这些情绪，就我们有三种这方面的情绪我们要避免的。
是
第一就是太多批评，
嗯，
就是很多事情大大小小我们都批评，
对
啊，很懒惰啊，很吃的太多啊，不外出啊，不卫生啊，这些我们很多地方都可能有意无意批评他们，所以太多的不好的批评。第二就是
不满，对孩子的不满，
过度纵容。
哦，
另一方面有一些家人就太过爱他们，
就是他要做什么都完全
听他的，什么事情都帮他们做，不让他们不需要他们帮助家务啊，不需要他们外出啊，不需要他们到外面运动啊等等。
是，
就是另一方面有一些家人是过度纵容。
是，
第三就是太暴躁，他们的情绪太发怒啊，对患者很多负面的攻击，甚至言语的攻击很多发怒的情绪。这三方面在很多的研究多年来在国外啊国内都有，就是如果是患者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家人特别是父亲母亲太多这些情绪的表露，就容易导致患者有多一些精神压力。另外就导致增加病情的严重性，导致病情的复发。
对，
所以我们建议家人，当然我们是很爱这个患者，但是一定要保持我们情绪稳定，
对，
不要太容易就情绪化暴躁一定要找一些我们是最重要最一定要跟他们讨论的话题才跟他们说，不要事母大小都跟他们很多的争论，这个就有反效果。
是的是的，
所以我建议姊妹就是按照这个建议当然这个不容易做到，
对，
特别是我们几十年来对孩子都有很多的态度上都习惯是怎样相处，现在就一定要留意，
对，
不要做成太多的批评太多的发怒啊。另外有一些相反就是过度的纵容。
是是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真的很可惜，我相信对白姊妹对你来说，今天你这个电话呢对你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跟精神分裂症的这样的家人相处的时候，就是做父母的或者说家人要留意我们的情绪。那刚才廖医生讲的非常清楚，希望对你有帮助，也能够对其他的听众也能够带来一些提醒。这是来自湖北白姊妹的电话。那再次的要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今天四位精神健康的热心的听众，他们都需要我们的关怀跟支持，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